看利未记第十四章，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其实是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两章都是论到关于这个大麻风，各种大麻风的灾病。而利未记第十四章主要是记载当这个大麻风病得痊愈以后，神所规定的洁净的礼仪。第十三章我们上次说到，神提供很多的指示给祭司，让祭司能够来分辨啊，来判断某人是不是感染了这种皮肤的疾病。但是第十四章就记载，如果得大麻风的人病得痊愈，那么他们需要举行这个洁净的礼仪，使这个人能够得洁净。这些礼仪使得痊愈的人得洁净之后，就可以再一次进入营中，可以恢复在立约团体中的生活，在立约参与这个与立约百姓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四章这个洁净礼仪的规定，其实也是帮助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学习更加认识神圣洁的本性，因为神是圣洁的，不洁净跟神的圣洁是互不相容的。所以一旦这个病得了痊愈，必须这个人要得洁净，要成为洁净，才可以进入以色列这个立约团体的营中，因为耶和华的会幕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营的中间，象征神与他们的同在。所以这些洁净的礼仪也是对立约的百姓一个教导，使他们来认识，更加学习认识神圣洁的本性。所以这第十四章所记载的这些详细的礼仪的规定，这些手续本身不是医治性的，而是宗教礼仪的性质，也就是说是一个宗教礼仪来使得痊愈的人能够得洁净。因此第十四章最主要的要点是这个得了大麻风病的人他已经得了痊愈，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当他已经完全得了痊愈，所以神就给予这些详细的宗教礼仪的规定，目的是要使这个人可以再进入以色列立约 百姓的营中，可以从营外再一次回到营内，他被允许再一次参与这个立约百姓团体彼此相交的生活，也是能够参与与所有立约百姓一起的敬拜。因此我们看到第十四章这个洁净的礼仪有一半是在营外举行，有一半是在营内举行。所以我们就来看神制定的这个得大麻风得痊大麻风得痊愈的人所应当要进行的这个洁净的礼仪。首先我们看在营外举行的这个洁净礼仪，这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一，祭司要到营外去检查，来判定这个人是不是得了痊愈。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得大麻风的人是不洁净的，他们的这个不洁净是会因为接触而传染的，所以他们要这个披头散发，他们要把自己嘴唇遮住，喊叫说不洁净不洁净，但是不要警告他们身边的人不要触摸他们。但不但如此，他们必须住在营外，他们必须独居在营外。所以当这个大麻风病得以痊愈之后呢，祭司要出到营外去来做检查， 来判定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痊愈了。如果祭司判定他是得了痊愈，那么就要取两只洁净的火鸟，还有香柏木、朱红色线以及牛七草。当然这个人独居在营外，可能这些提供这些东西是他的家人来为他提供，但是呢所需要的是两只洁净的火鸟。在第十一章我们看到有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所以第十一章列出一些不洁净的鸟，所以这些不洁净的鸟是被排除在外的。那取两只洁净的火鸟，还要取香柏木、朱红色线还有牛七草。然后呢祭司就取一个瓦器，里面盛活水，活水意思就是说是从流动的，是从流动的泉水取来的，不是从一滩死水取来的啊，所以这是所谓的活水，是从流动的泉水取来的一个，用一些水是装在瓦器里面，然后把两只火鸟中的一只载在这个活水之上，那么这样鸟的血就会被接住，因为这个瓦器盛着活水，所以这只活的鸟在这个盛活水的瓦器上面宰杀，鸟血就可以被这个瓦器接住，并且跟瓦器中的活水混合在一起，然后就把另一只火鸟跟香柏木、朱红色线还有牛七草一起站在这个混了鸟血的活水，或者说混合跟活水混合的鸟血中，然后这个牛七草、朱红色线跟香柏木可能就是用来撒这个血，把这个血撒在得洁净的人的身上七次，要弹七次，祭司宣告他洁净了，同时把那只火鸟放走。当祭司举行这个洁净的礼仪之后，宣告他洁净了，这个被洁净的人他要洗衣服，他要剃去身上所有的毛发，并且要用水洗澡，这样他就洁净了，因此他就可以进到营中，因为他已经得了洁净。但是进到营中以后，他不可以立刻回到自己的帐篷去居住，他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再住七天，七天以后再一次要洗衣服，剃去所有的毛发，用水洗澡，这样子他就洁净了。换句话说，使他真的是可以把一切的不洁净都完全的把它除去，他就完全的洁净了。好，这是在营外举行的仪式，这些步骤是不是具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呢？首先我们看这两只火鸟，这两只火鸟一只被宰杀，一只被放走。有人就认为这个是跟在赎罪日，我们会讲到第十六章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取两只公羊，一只被宰杀做赎罪祭，另外一只公羊归给阿撒谢勒，用抽签的方式在这两只羊中抽出一只是归给耶和华，抽出另外一只是归给阿撒谢勒。归给耶和华的这只公羊要把它宰了作为赎罪祭，大祭司要把这个赎罪祭牲的血带到至圣所里面，在施恩座前还有施恩座的上面要弹血七次。等祭司出来以后，这只归给阿撒谢勒的羊这个祭司要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把他送到旷野去，象征把所有的罪都把他带到无人之地，也就是说神不再纪念他们的罪。 所以有人就把这两只火鸟认为就是类似在赎罪日这两只公羊，一只被宰杀，一只被送到旷野去。但是我们看在这里这个洁净的礼仪，被宰杀的火鸟不是为要献祭的，因为这是在营外举行，这个鸟的血并没有被洒在祭坛的四周，鸟也没有被烧在祭坛上，所以这个仪式是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首先在旧约里面，洁净的动物，第十一章讲到什么路上的动物，海中的活物，还有空中的飞鸟，在其中有洁净跟不洁净。那么在旧约里面，洁净的动物是象征圣洁的以色列百姓，也就是说神的百姓必须是要洁净，因此这些洁净的动物乃是象征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身心都必须继续不断地保持圣洁，保持洁净。所以两只洁净的鸟是预表这个得痊愈的人被更新的洁净的状态，因为他得了痊愈，因此他被更新成为洁净，本来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两只洁净的鸟是预表这个得痊愈的人被更新的洁净的状态，使他即将可以再进入这个立约的团体。而被杀的鸟可能是一个生动的提醒，提醒如果不是以色列这一位至高无上而且是独一的医治者耶和华，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很苦，那么但是神医治了那个水，他们就可以喝，所以耶和华吩咐他们要遵守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律例典章，这样子耶和华就不把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他们身上。然后耶和华说，因为我是医治你们的耶和华，所以这只被杀的鸟可能是一个生动的提醒，提醒说如果不是以色列这一位至高无上和独一的医治者耶和华介入，使这个得大麻风的人恢复健康，否则他的命运就会像这只被杀的鸟一样。我们晓得这个人他住在营外，没有任何可能可以触摸他，他怎么可能得医治？所以他的得医治必须是从耶和华而来。所以呢，这个如果耶和华没有介入，以色列这位至高无上独一的医治者耶和华，如果他没有介入使这个人能够得痊愈恢复健康，那他的命运就会像这只被杀的鸟一样，他其实我们等等会说他其实是一个活着的死人，而且这个大麻风病如果是那种真正我们现代所说的大麻风病，最终就会导致死亡。但是现在因为耶和华医治了他，所以他可以更新成为洁净的状态，可以即将可以再一次进入这个立约的团体。因此被放走的火鸟是象征这个得痊愈的人现在将要开始经历新的生活，他逃脱了死亡，他将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使他能够重获他先前的存在。他先前是在立约团体当中可以参与来敬拜这位立约的神，所以现在他的痊愈使他可以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因此这个新的生活使他可以重获他先前的存在。因此这两只鸟是代表了这个人两种可能的命运，一个可能的命运就是死亡，另外一个唯有耶和华介入来使他得痊愈，他就可以得生命。所以这个被杀的鸟跟被放走的火鸟就象征了或者说代表了这个人两种可能的命运，死亡与生命。至于香柏木、红色朱红色线跟牛膝草，这三样东西主要是被用来向这个人来撒混合了活水的这个鸟血。我们可以看到牛膝草是在巴勒斯坦的一种很小的植物，有时候长在墙根。这个牛膝草它的幼嫩的部分可以吸收很多的液体所以逾越节也是用牛膝草把血撒在这个涂在门框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兵也是用牛膝草沾了这个醋或者说酒给耶稣喝。所以香柏木呢在巴勒斯坦是很珍贵的，因为这种木头是非常不容易腐烂的，木头本身是会分泌油脂。那朱红色线可能就是把这些牛膝草香柏木捆在一起来蘸这个血，然后撒在这个得洁净的人身上。所以这三样东西是很难确定是不是具有什么精确的象征性的意义，但是要用这个被杀的鸟的血混合了活水在这个得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这是类似在赎罪日赎罪祭牲的血要被带入至圣所，在施恩座前弹七次。那其实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第十六章，目的是要洁净神的会幕，因为神的会幕是在不洁净的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每一年赎罪日除了是为百姓赎罪，也要洁净神的会幕，因为神的会幕是在这些不洁净的百姓当中。因此这个对着施恩座洒血七次是要来洁净这个会幕，并且祭司出来也要把这个血在祭坛上对着祭坛弹血七次来洁净祭坛。因此在这里把混合了活水的这个鸟血向这个得洁净的人撒七次，也是为了要洁净他。当然这些都是一种礼仪的洁净。撒了七次以后，祭司就宣告说他得了洁净，然后他要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这些也都是象征更加的从不洁净中被洗净。这样子这个得痊愈的人他就公开的被宣告说现在他是洁净了，所以他就可以进这个以色列的营。进了以色列营之后，我们刚刚说他要在自己的帐篷外七天住七天，然后再一次洗衣服、剃去毛发、洗澡，使得这个洁净真的是使得不洁净是彻底的被洁净。那么在营内还要再举行另一半的洁净的礼仪，这个步骤是第八天、第七天他洗衣服、剃去毛发、洗澡，然后第八天他要取两只公羊羔、一只母羊羔，都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同时带 调油的细面，一个依法的十分之三，还有一罗格的油啊，这是一个一种量度的一种啊，一罗格是一个量度的一个标准，一罗格的油，把这几样东西带到会幕的门口。祭司首先要宰杀两只公羊羔中的一只，来为他做赎愆祭。然后祭司要把这只赎愆祭的公羊羔的血抹在被洁净人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还有右脚大拇指上。之后祭司就把这一罗格的油取来。好，不过刚刚在读的时候，其实在宰杀这个赎愆祭的羊羔之前，这只羊跟这个一罗格的油都要当成摇祭，摇一摇。这个是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赎愆祭的这个规定是不完全一样。好，所以把这只羊羔跟一罗格的油作为摇祭，在神面前摇一摇之后，羊羔被杀作为赎愆祭，然后呢，赎愆祭牲的血抹在这个被洁净的人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之后祭司就取一些一罗格的油，照样在耶和华面前弹七次，然后把剩下的一些油抹在被洁净人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和右脚大拇指上，还剩下一些油，最后就抹在这个人的头上。做完了这些洁净的仪式，最后祭司就为他献赎罪祭，来为他赎罪。献完赎罪祭以后，祭司再为他献燔祭跟素祭，这样他就完全的得了洁净。那么这些在营内所做的这个洁净的步骤，洁净的礼仪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呢？赎愆祭、赎罪祭和燔祭，我想上次前面我们第一章到第七章讲了这三种的祭。燔祭是具有赎罪的意义，赎罪祭当然也是为了赎罪，赎愆祭也是具有赎罪的意义。因此这三种祭，赎愆祭、赎罪祭跟燔祭，都是为这个被洁净的人赎罪。燔祭同时也是表达更新对神的奉献，因为这个燔祭是整个祭牲都要烧在祭坛上，所以一方面是赎罪，燔祭一方面是赎罪，一方面也是表达更新对神的奉献。而素祭则是表达对神的感谢啊，讲素祭的时候，因为那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开始有收成，他们把他们出熟的收成带到耶和华面前献为素祭，这是表达对神的感谢。所以这个人他以素祭来表达对神的感谢，神使他可以恢复进入立约的团体，并且参与敬拜。所以这是这个赎愆祭、赎罪祭、燔祭跟素祭所具有的象征性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把赎愆祭牲的血还有油，这一罗格的油，先是把血抹在这个人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和右脚大拇指上，然后把油抹在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的这个血上面啊。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其实是类似亚伦祭司承接圣职的礼仪。亚伦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是把平安祭牲的血抹在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跟右脚大拇指上，所以是类似的。那这是具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象征一个更新的完全奉献的生命。燔祭已经是象征表达更新对神的奉献， 那么现在把血和油抹在这个人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跟右脚大拇指上，乃是象征他一个更新的完全奉献的生命，把他全部的生活，包括他耳朵所听的、他手所做的、他脚所做的，都分别出来，把他全部的生活都分别出来，把他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分别出来，来听神的话，来遵行神的旨意，来行走在神的道路中，而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样式。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逃脱了死亡，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呢，这是一个更新的完全奉献的生命，把他自己，把他的生活的每一方面，所以这些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是希伯来人的概念，以部分来代表全部。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说，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但是最北边的城市，别示巴是最南边的城市，所以就涵盖了全部所有的。照样这里也是一样，这身上这右边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右手啊或者右脚就是比较强壮的，所以耶和华的膀臂就是说他的右手施行拯救。那么所以就是把他全部整个人和他全部的生活更新的奉献给神，他要完全的来听从神的话，来遵行神的旨意，行走在神的道路中，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样式。所以这是营内的这个礼仪所具有的象征性的意义。但是接下来21节到32节，正如妇女生产不洁净的律例，也是为穷人提供了一个特例。穷人他们还是必须带一只公羊羔来作为赎愆祭，但是赎罪祭跟燔祭他们可以改为带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作为赎罪祭跟燔祭，并且这个素祭本来是带调油的细面一个依法的十分之三，现在减为一个依法的十分之一，但是油还是要带一罗格的油啊，带到祭司那里，带到会幕的门口。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其实就是重复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这个在营内的这个洁净的礼仪。然后接下来33节到53节就是关于这个房屋发霉以及洁净的这个条例。33节到47节也是给予指示，关于祭司怎么样来做检查和诊断这个房屋是不是染了大麻风，也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房屋有发霉，那么怎么样来检查并且做判定这个房屋是不是不洁净。33到47节就来指示祭司怎么样来做分辨。然后48节到53节就是如果一个房屋的不洁净染了这个大麻风，也就是发霉，得了洁净之后，照样也需要举行这个洁净的礼仪。所以从48到53节就是房屋洁净的礼仪，这个洁净的礼仪跟大麻风病得痊愈的人在营外举行的这个礼仪中的第一个步骤是完全相同的，那也就是要带两只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还有牛七草带到祭司那里，然后就是跟前面的步骤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不需要营内 这个洁净的礼仪步骤。为什么？原因是营内的礼仪步骤献祭，这是要处理罪的问题。那房屋没有所谓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也没有所谓与神相交的问题，所以就不需要后面营内的这个洁净礼仪的步骤，只需要营外的前面第一个步骤。因为房屋也不能洗澡洗衣服啊等等之类，所以呢就是跟前面在营外的洁净礼仪的第一个步骤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十四章神规定的洁净礼仪中，其实再一次帮助神的百姓来学习关于神圣洁的本性。第一，就是患大麻风的病人，他们独居在营外，也不可以跟任何人有实际的接触，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得医治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些洁净的规定条例不是作为医治的手续，是他们已经得了医治之后才进行这些洁净的条例。所以大麻风病人独居在营外，要得洁净，要得痊愈，唯独从神而来。事实上在旧约里面，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从旧约神的话，他们相信只有神能够医治大麻风病。那我们如果记得旧约的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神差摩西去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来到容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去来侍奉我。神给摩西两个神迹，一个就是他吩咐摩西把手伸到怀中，摩西把手伸到怀中拿出来，就发现长了大麻风，像血一样的白。但是神叫他再把这只长大麻风的手再放入怀中，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得了医治。所以这个是神给摩西的一个神迹，要他行在百姓面前，叫百姓知道是神，是耶和华神差摩西来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么我们在民数记十二章，我们也是看到神以大麻风的病来作为刑罚，刑罚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于是亚伦就哀求摩西为米利暗祷告，摩西就向神祷告，求神医治米利暗的大麻风。同时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亚兰王的将军乃曼患了大麻风病，他从以色列掳来的这个小女子告诉他说，在以色列中有先知可以医治你的病。但是我们晓得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于是亚兰王准备了很多的礼物，还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要他医治乃曼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他说他岂是神，他怎么能够医治呢？于是以利沙听见了，就说差他到我这里来，就叫他知道在以色列中有先知，换句话说乃是神可以来医治乃曼的大麻风。而且医治的方法，伊丽莎吩咐乃曼到约旦河沐浴七次，他的大麻风就可以得洁净。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也是一种洁净的礼仪。所以呢，犹太人拉比相信唯独耶和华神能够医治大麻风，那特别是他根本在营外独居，这个医治从哪里而来呢？这个医治唯有从神而来。如果神医治了他，神也预备了恩典的供应，也就是这个洁净的礼仪。借着遵行神所规定的洁净的礼仪，他就得以恢复在立约团体中的生活，他就可以恢复跟立约百姓的相交，并且可以参与对神的敬拜。所以 圣经很清楚的表明，唯独神能够提供我们身体和属灵的医治。当然我们今天科技发达，我们有很好的医疗的各种的医疗的药物或者医术，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追根究底，所有的医治都是从神而来，身体的医治、属灵的医治都是唯有耶和华神可以提供。所以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36节神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好，第二，这个大麻风病得痊愈的洁净礼仪很清楚是被设计要使得痊愈的人被带回生命，因为患大麻风的人独居在营外，有如活着的死人，他们从所有的人和所有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完全被隔离，独居在营外，从所有的人跟日常生活的所有每一方面他们都被隔离，并且实际上他们更是被神所遗弃的，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必须独居在营外，所以实际上他们更是被神所遗弃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得大麻风病的人，他们真是有如活着的死人。所以这些洁净的礼仪是神所设计，很清楚使这个得痊愈的人可以被带回生命，所以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们可以回到立约团体的生活中；第二方面，他们可以回到与神相交的生活中。这就是生命。圣经里面生命的概念，最基本的是跟这位赐生命的神能够有彼此的相交，能够来敬拜他。那但是也跟神百姓的团体属神的人可以彼此相交。所以这个洁净的礼仪很清楚是被设计要让这个得痊愈的人被带回生命，有两重的意义，一个是使他们回到在立约团体中的生活，另一重意义使他们回到与神相交的生活。所以在营外举行的礼仪是象征这个人被洁净，他被洁净以后他是可以再进入立约团体中的身份，他可以重新恢复他在立约团体中的身份。而在营内举行的洁净礼仪要求献赎罪祭、赎愆祭、燔祭来为这个人赎罪，所以他可以恢复来参与敬拜神。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有营外的礼仪跟营内的礼仪这两部分。但是在营内举行的这个礼仪我们已经说了是更具有重要性，因为赎愆祭、赎罪祭跟燔祭是为了这个得洁净的人来赎罪，燔祭也是表达更新对神的奉献，赎祭呢则是表达他对神的感谢，神使他得以恢复进入立约的团体并且来参与敬拜神。所以这些献祭本身都是在他和神的关系彼此相交的关系上，他需要被赎，他的罪需要为他赎罪，他也需要更新对神的奉献，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开始，并且他也需要表达对神的感谢。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把这个赎愆祭牲的血跟油抹在被洁净的人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跟右脚大拇指，都是象征一个 更新的完全奉献的生命。无论他生活中的每一方面，他全部的生活都是被分别出来，因此他耳朵所听的，手所做的，脚所行的，这些都是来涵盖他全部的生活，每一方面都是来奉献委身，遵行神的旨意，来顺服神，来行在神的道路当中，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样式。我们说圣洁最基本的意义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从第十一章开始讲到 洁净跟不洁净的这个礼仪的时候，我们一再说明圣洁，因为他们唯有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神的恩典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地上列国中被分别出来，并且跟他们立约，他们做神的百姓，神做他们的神，他们是跟所有地上的列国是迥然有别，他们是被分别出来做神的百姓，神做他们的神，神赐给他们诫命、律例、典章，借着遵守诫命、律例、典章，他们活出一个反应他们的神的圣洁的生活，来为神做见证，向列国的人来做见证。所以他们必须要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献委身给神，就表现在对神的顺服，表现在生活的全部都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包括道德上的，但是也包括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生活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应当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都应当来求问神，神要怎么，神的旨意是如何，我们乃是完全按神的旨意跟计划来生活，那当然包括道德和伦理的标准，但是也包括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自己喜欢做，做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也不是跟随这世界的标准，我们做很多的决定都是要来求问神，每一个决定我们都应当来求问神，不应当按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这就是这个在营内的洁净礼仪所具有的意义。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他逃脱了死亡，因为神介入使他得痊愈，神也预备这个洁净的礼仪，使他可以重新进入立约的团体，参与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参与在对神的敬拜，所以开始这个新的生活，他们被恢复，可以回到充分完全的生活，所以他们有一个更新的，应该活出一个更新的完全奉献的生命和生活。但是我们看到在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里面，不但是处理这个皮肤感染的疾病的不洁净，也处理衣服发霉的不洁净，还有房屋发霉的不洁净。所以这很清楚的是显明疾病以及环境的玷污乃是因为罪存在这个世界中。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因为一个人罪进入这个世界，于是死亡也临到所有的人，所以污秽跟疾病都是属于死亡的一部分，疾病可以说是堕落人类的一个征候。但是不仅是疾病，环境上这些发霉啊，这些腐败等等，也都是由于罪存在这个世界中。因此这两章圣经不但处理人的疾病的问题，也处理关于环境的玷污，这些都是不洁净的，这也是一个提醒，提醒关于人类与人类的环境之间的互相影响。贯穿圣经，人类的罪 不但是对于人类有牵连，也对于其他神的创造，所有神的创造都有牵连。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亚当跟夏娃悖逆神，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果子，并且他们可以说以自己来取代神。因为撒旦试探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他们的眼睛可以明亮，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夏娃看到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又可以使人得聪明，他就吃了，违背了神的命令。但是也正如撒旦引诱他吃，是他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这个悖逆，并且用我们的自我，人类以自己就取代了神。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信实的。神既然已经告诉他们吃这个果子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个罪就带来了死亡，死亡的刑罚。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当神宣告他对于蛇，也就是撒旦，对于夏娃，还有对亚当的这个刑罚，对他们的这个犯的罪带来的这个刑罚的时候，在第三章的十七节，神对亚当说，你既然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人类的罪不仅使我们自己受到牵连，也使神其他的创造受到牵连。神宣告对亚当的咒诅，同时地也因着人类犯罪而受咒诅。所以神宣告你必终身劳苦才可以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神宣告对亚当的人类的审判，也同时宣告对地的咒诅。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当地上的人类邪恶，极度的邪恶，在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所以不但是人，我要把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然后第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然后神说什么？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所以人类的罪是牵连到我们人类，但是也牵连到所有神的创造。因此自然疾病是堕落的人类的征候，自然界中的发霉、腐败、污秽、不洁也是属灵的堕落外在的一个征兆。神起初的创造是良善的，是美好的。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所有的东西不断的重复出现，神看着是好的，神看他所造的都是良善的，并且是完全的，是 perfect， 是 good， 是 perfect。 神的创造是没有瑕疵的，是全然良善的，是完全的。但是罪进入这个世界，也 影响了，不但是牵连到人类，同时也影响了自然界。因此这个世界一切的受造物也都在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但是我们人类需要得拯救，这自然界也都在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得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神，只有神才能够来施行这样的救赎，不但是救赎我们人类，他也要使这一切自然界神的创造都能够得赎。这就是到启示录最后我们看到旧的天地都要过去，有新天新地，而且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神说看哪，这一切我都已经更新了。所以这就是神他出于他自己的圣洁良善和他的怜悯和恩典，他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救赎。因此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耶稣曾经医治大麻风的病人，但是在马可福音啊，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同一个事件。路加福音甚至还记载有十个大麻风病人啊，在撒玛利亚耶稣说你们得洁净，这十个人就立刻他们就都得了痊愈，得了洁净。只有其中一个撒玛利亚人得了痊愈之后到耶稣面前来感谢他。但是在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医治有一个得麻风病的病人，耶稣怎么医治他呢？他来求耶稣，跪在耶稣面前，他对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强调耶稣有权柄，耶稣绝对权柄的恩典，他如果肯，耶稣一定可以医治他。我们已经说了，特别是在旧约犹太人的拉比他们都是相信，特别是大麻风病只有神能够医治。所以他来求耶稣，你若肯一定可以叫我得医治。于是耶稣和合本是翻成动了慈心，但是如果你看有一些英文版本，可能下面他会附一个小字，耶稣就发怒 anger。 那最好的解释是耶稣发怒而不是动了慈心。我们就觉得说动了慈心就是怜悯他的意思，这很符合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但是耶稣就发怒，耶稣的发怒不是对这个人，而是对罪所发出的愤怒。所以耶稣怎么医治他？耶稣伸手摸他。我们知道这是违反律法的规定，因为这是不洁净，是会被传染的。但是耶稣不但没有被传染不洁净，相反的，耶稣伸手摸他说洁净了吧，我肯洁净了吧。耶稣触摸他使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得洁净，并且耶稣嘱咐他要把身体去给祭司查看，去献上这个洁净的祭物。所以耶稣他曾经医治大麻风的病人，显明他自己是神，特别是对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知道大麻风病得医治唯有从神而来。不但耶稣医治大麻风的病人，显明他就是神，他也完全实现了旧约所有的献祭跟洁净的礼仪。我们在第一次我们已经讲过， 特别是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一再的使用赎罪日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为百姓赎罪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来指向耶稣这位大祭司，他是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他不是用牛羊做祭物，他是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为我们献上这个祭赎罪祭，使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赎，并且使我们得洁净。因此我们知道耶稣救赎的工作是影响我们全部的生命，耶稣救赎的工作是影响我们全部的生命，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灵魂。它不但是现在借着我们的悔改和相信，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已经从死亡中，属灵的死亡中得拯救，我们已经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都要得拯救，我们要被赐给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就永远脱离罪的面，以至于我们可以亲眼面对面见神，瞻仰他的荣美。所以耶稣他救赎的工作影响我们全部的生命，使我们恢复与神的相交，这就是现在属灵上我们已经活过来了，我们已经脱离从属灵的死亡中，死亡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与神隔离，与赐生命的神隔离。那当然永恒的死亡就是将来最后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被定罪的，那就要被丢在硫磺的火湖，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描述一个永恒的死亡。这个永恒的死亡就是永远的与神隔离。所以耶稣每次就用要哀哭切齿，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永远的与神隔离，活在永远的黑暗中，切齿哀哭，哀哭表示这个带来的那种痛苦，这种永远与神隔离的痛苦。但是切齿也就是说这是永远的绝望，不再有盼望了。所以这个救恩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那么既然我们如今在属灵上已经活过来，已经恢复我们与这位生命的神可以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个人的相交与神相交，那么我们也因着耶稣的救赎被洁净，使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完全委身奉献给神。我们对神这个完全的委身奉献是表现在我们对神的顺服，表现在我们对神的顺服。不管你多么能说，我们真的是只有一个方式显明我们里面的悔改和相信，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把看不见的悔改和信心表现在生活对神的顺服，所以我们的生活不是无关重要的。因此在圣经里面说，悔改，真正悔改的人有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真正有信心的人是有信心的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这个生活是我们蒙了救赎被洁净，我们就能够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把我们完全奉献委身给神，这就是圣洁的基本的意思。我们 表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对神的顺服。所以我们的耳朵听神的话，这个听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听从的意思。耶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也就是说我们听见就要去遵行，听从神的话，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行在神的道中，那么我们就是活在圣洁中，而且我们是真正在服侍这位神。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的每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人的每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我们全部都应当是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要竭力追求的，我们就活在圣洁中，如果没有圣洁，我们不能够见神。约翰一书我们也提到，凡是等候主再来，知道当主显现，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想神的话是不打折扣的，今天我们真的是要竭力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一个真正蒙拯救的人应当活出的一个蒙拯救的人所当活出的生活。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不重要，别人怎么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神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我们要敬畏他，遵行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荣耀他。所以这个洁净，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可能是讲十一章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很重要。耶稣现在是用水和话语来洁净他的教会，那但是当然神的话乃是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去明白和帮助我们去遵行，给我们能力去遵行，也指教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来遵行真理，好像真理的原则怎么跟我们的生活可以密切的连贯在一起，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处境当中，我们应当根据什么样真理的原则来针对这个处境，来面对这个生活的处境，来做各种的反应，就是说应当怎么样叫做遵行神的旨意，这是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学习神的话，听神的话，神的话是具有洁净的功能。耶稣说对门徒说，你们因为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已经洁净了。神的话首先洁净我们，是当我们悔改相信的时候，神的话就使我们得洁净。这就是耶稣对门徒说的，你们因为我所给你们讲的话，你们已经得洁净。但是我们过整个基督徒生活，神的话继续的来洁净我们，这真的是我明白的。大卫悔改的时候，他不但求神洗净他，事实上诗篇五十一篇第七节，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我们就看到这个洁净的礼仪，牛七草。大卫求神洁净他，一再的说求你洗净我一切的污秽，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但是他也说，神啊，你喜欢的是内里的诚实，内里的诚实，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和本翻成正直是坚定的灵，对神忠心的这个坚定的灵。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话是来洗净我们，我们借着祷告求神给我们创造一颗新的心。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们的心，神是用他的话来洗净我们。你这样子想，如果你真的是把神的话存记在你的心里面，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 我们所思所想所渴慕所想所追求，我们如果神的话真的住在我们里面，真的就会洗净我们，洗净我们的思想，洗净我们的动机，洗净我们的欲望，洗净我们的野心，洗净我们的兴趣，所有的一切神的话变成是我们的，我们所想所要都是神都是神的旨意。那么耶稣说，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就为你们成就，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节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最近是一直用这两节来祷告，我真的是觉得说这就是顺服，你听了神的话是要去遵守的。第一个带到祷告的里面，告诉神你渴慕，你渴慕可以经历神的话，渴慕这个真理在你的生命里面可以被实现，然后神会来做工，不是我们。我们今天的心就是被一大堆别的东西占满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很多这个研究那个研究，这医学报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然后我们也被很多邪恶的思想，我们总是脑子里面在想啊，想东想西，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非要想去想，我们经常的论断，我们不知道全部的事实，也不知道人心，可是我们就脑子里面就是在想这些东西。我就求神，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心思意念专心的注目于你和你的话。我没有办法，我的脑子也是会到处一下这个事情发生，我就被牵到那个东西在心里面好像搅扰，一下那个事情一下这一样，我真的也没有能力，我只有跟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专一的注目于你跟你的话。但是也有人的责任，这样子的祷告也提醒自己，什么思想进来了，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立刻，我们可以，你可以，你的思想还是受你的控制的，你可以拒绝再去一直去想那些，因为一直想有时候就真的是想了很多我们不该想的，不该想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有限的人类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或者说没有的智慧，我们就开始自己拼命在动脑筋了。所以呢，我就会说好，这个不想，然后呢怎么办，默想神的话。我们脑袋不能空的，是不是不能空的。耶稣曾经说有一个人身上被鬼附，那个鬼被赶出去，然后里面打扫干净，打扫干净的人是个空的，于是那个鬼又去带了七个更恶的鬼住进来。神的真理充满在我们里面，可以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那么我们真的是需要借着这样子啊，我们也就把自己完全委身来啊，奉献为神而活。我们真的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整个人，我们是表现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去遵守他的话。我想这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我们真正蒙拯救的人，我们生命的中心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这位创造我们并且拯救我们的神。所以盼望我们这样子来用信心把神的话接受，并且真的是去遵行，我们就可以经历丰盛的生命，有神丰富的同在。现在我们如果就得享神丰富的同在，那么我们可以有确据，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不会 否认我们是属他的人。所以我常常提的这段经文，因为最近也真的是对我真的是好像说我也是一直在学这些话，真的是好像忽然打开了。耶稣讲完登山宝训，神天国百姓的生活规范，但是他最后提出警告，警告两种路，宽路跟窄路，窄路找着的人少，宽路进去的人多。耶稣也警告假先知，假先知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些做教导、传道、牧养，这些假先知是披着羊皮的狼。但是耶稣也警告假门徒，教会里面我们大家口里都承认他是主，但是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在讲这些圣洁，我们要委身奉献，表现在对神的顺服，我们就了解耶稣为什么说只有遵行他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我们现在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是委身奉献，委身给神，表现在对神的顺服。所以耶稣说到那日会有很多人站在神的他的审判台前，他们被否认，但是他们为了自己提出辩护，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没有否认他们所做的，他们强调是奉主的名做的，耶稣没有否认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果效，但是耶稣否认，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否认他们是真正跟随过耶稣的人，不认识他们，跟神没有一个真正生命的关系，没有真正对神的委身，对耶稣的委身。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今天其实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是理性上降服，可是我们的心没有降服，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讲很多，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理性，可是我们把理性上的降服和属灵和各种的真理的知识误认为就是我们是跟随神的一个记号。其实理性上可以降服，心的降服才是绝对的跟随。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个作恶就是表示说他们的生活不是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不是一个真正顺服神的生活，不是只说我们做了什么滔天大罪，乃是说既然我们没有真正委身给神，表现在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就是属于作恶的。因此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去吧，盼望我们真的是渴慕成为一个耶稣的拯救工作已经带来了罪的赦免，我们已经得了救赎，也得了洁净，我们要活出我们领受这个救赎所应当活出的生活。好，所以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还是唱这一首我们曾经唱过的第44首来作为一个回应。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唱这两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是从心里唱的，这些歌词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悦纳，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我们真的是已经被洗净了吗？我们这个洗净的心完全归属于你吗？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把自己奉献，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你差他来到地上，他活出完全的一生，但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 来实现，来完成你差他来的使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也为我们成为赎罪的祭，使我们的罪能够得赎，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并且使我们被洗净，成为圣洁，使我们成圣，可以把自己分别出来，完全的归属于神，完全委身奉献给神，表现在我们对神的顺服。天父，我们知道这一切若不是你主动的来提供医治和拯救，我们真的就是毫无盼望。我们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死亡或者生命。谢谢你使我们从死亡中得拯救，给我们生命新的开始。主啊，我们岂不当在这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当中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